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菩萨正行。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菩萨优婆塞基经讲记第八集。我们现在讲到的范围是第八集的第191页开始的经文的部分。我们先把经文念一次给大家听。善男子，菩萨若执他人打骂、轻贱、毁令、恶口骂力，事实内心无家报想，菩萨虽作如是忍事，不为现在，但为后立，有善报之，恶则不返。善男子，有是忍入，非波罗蜜；有波罗蜜，非是忍入；有是忍入，是波罗蜜；有非忍入，非波罗蜜。是忍入，非波罗蜜者，所谓是忍。声闻缘觉所行忍入，是波罗蜜非忍入者，所谓禅波罗蜜。亦是忍入意波罗蜜者，所谓若被割截头目手足，乃至不生一念嗔心，檀波罗蜜、施波罗蜜、般若波罗蜜。非忍入非波罗蜜者，所谓声闻缘觉持戒不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内容。佛说：善男子，菩萨若执他人打骂、轻贱等等的恶行，那个时候内心不能有家报之想。菩萨虽做了如是的忍的这个事情呢，不为现在，但为后立，有善报之，恶者不返。这个是我们啊行菩萨道里面面对忍辱修行的时候所必要的功夫啊。所以等于是说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其实前面讲的戒的这个部分的话啊，我们在讲戒的时候有提到所谓的定供戒、所谓的摄根戒，像这类型的这个戒法呢，对于菩萨的人也都能够发挥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其实就这个层面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持戒波罗蜜跟忍辱波罗蜜之间是有相辅相成的。佛继续来跟大家讲说忍辱跟波罗蜜之间的关系。首先佛说，有一些的这个忍辱呢，它并不是波罗蜜，所谓是忍。那我们如果回头去看看什么是是忍呢，那就是世间人 所能够做的的这个忍，包含说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比方说饥寒啊，比方说呢这些直接的这些苦乐啦那些这些很直接身体上面的觉受，乃至于很抽象的心理的觉受，这些都是是忍的范围。又比方说我们说现在有许多许多的这个佛教团体，当然 也希望能够积极的对社会有所贡献。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有许多的佛教团体也跟比方说西方的像红十字会的这些团体一样，行善布施，不遗余力，这个都是我们要鼓掌赞叹的。那可是呢，在这个行善布施的当中，如果说在光是行善布施，除了行善布施之外，没有再继续去进修菩萨的其他五度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的菩萨行是有所缺憾的。不说别的，光说佛所开示的菩萨法，不就是六度才是完整的菩萨道的修行内涵吗？所以怎么会我们在修习的过程中只有在行布施呢？特别是菩萨六度里面的这个智慧这一度这个智慧这一度的话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法要去学的，所以等于是说这里面呢是我们在行布施的当下，我们也同时要跟随善知识来修学长进我们在佛法上面的智慧才对。那如果说假如只是把布施当作佛法修行的全部的话，那你的心那个时候当然就是忍于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只有布施这样子的一个菩萨行。那如果你是这样忍的话，那很抱歉，我们佛呢按照佛的定义的话，这个都必须要定义成世间的忍。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只有布施而没有其他的话呢，这件事情只能够使得学人呢获得人天可爱的果报而已。那不管是再怎么可爱的果报，当他享受这个可爱的果报完成之后，毕竟后面还是得要面对三界的轮回，到时候岂不是跟一般的众生一样了吗？所以说凡是只是在谈说要发愿在生生世世都行布施的人，那这样的人可能低估了三界轮回这里面呢所牵涉到因缘果报的这些这个力量那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呢，可能您在适当的时候恐怕连布施的因缘都会因此而丧失所以这是不可不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佛在讲菩萨道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讲布施，其实布施只是其中的一度而已，那后面呢还有五度，而且五度里面又以智慧度最为重要。比方说在智慧度里面的话，也有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十地菩萨其实只是一个名号而已有些人就会讲说，如果我们布施很欢喜，布施做得很欢喜的话，那我们就是欢喜地的菩萨。像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呢，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是大大的错误。我们可以说行这个行布施做得满心欢喜的人，我们说他是有欢喜心，可以这样说。可是这个极喜地这三个字，极喜地这三个字呢讲的却是初地菩萨。所以既然佛在佛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极喜地的菩萨就是所谓的初地菩萨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滥用这个名词而去说布施不做得很高兴的话，那就是所谓的极喜地的菩萨。这个的话用这样子的滥用名词的结果会误导以后的众生，让众生觉得说只要欢喜布施就已经是极喜地的菩萨了，所以当他再次去看佛经看到了所谓的极喜地菩萨的功德境界的时候，他往往会以布施的很快乐的方式呢去体会所谓的初地菩萨的境界，那这样子呢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样子的结果这个众生的法身慧命很可能就要因此而断了。所以当我们在随便滥用特别是说呢这个已经在佛经里面用来这个形容诸地菩萨功德的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一节就先跟大家讲说，世人就是呢 光是行世间人所知道的人啊，或者是说呢，光是呢忍于像世间人所能做到的行善布施。因为为什么说世间人也能做到呢？因为我们今天讲说佛教团体去行善布施，那这个布施的这个布施救济的这个功效而言的话，是跟我们说一神教的布施，包含红十字会这些团体的布施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内涵都叫做世忍的范围。那接下来佛继续说，声闻缘觉所行忍入是波罗蜜非忍入者，所谓禅波罗蜜。这个部分主要讲的就是说，这个禅波罗蜜讲到的呢是放在禅观的范围，也就是说声闻缘觉所行的呢这个忍呢，它的主要的对象是忍于佛在解脱道里面讲的四圣谛的内涵，也就是苦集灭道四相的这个谛的这个内涵。那我们说苦集灭道这个四个谛呢，希望大家如果将来有因缘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善知识好好的学一学四谛的里面的内涵。因为苦圣谛不是只有讲一切都是苦而已，集圣谛也不是只有讲说因为我们执着所以就有集啊。那至于灭圣谛，当然更不是讲说放下就是灭谛了。那最后呢，道谛呢，自然也不是说呢，依照目前的这个讲法呢，以目前的讲法呢，把这些前面的苦、集、灭这个三个字把它化约了之后再来谈到底，不是的。因为如果没有苦、集、灭这个详细的内容的话，后面这个道谛你要如何指出它真正的道在哪里呢？因为道谛这个道的意思讲的就是呢离苦之道，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苦的内涵是什么，苦是怎么集起来的，那苦灭的状态又是什么，你必须对这些有充实的掌握之后才能够来讲道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说，关于苦集灭道这件事情千万不可以等闲视之。因为如果它是这么简单，用说苦就是苦吧，集就是呢执着，然后呢灭就是放下，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许多现在的这个外道，包含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哪怕他只是学学心理学，应该也能讲出一样的话。既然这样子的话，外道或是一般的凡夫都能讲出来的道理，为什么苦集灭道要被称作是圣谛呢？所以从这个观点呢，奉劝大家，这个里面呢，这个内容太多太多了，要请大家好好的安忍学习。那声闻缘觉所学到的就是解脱道里面的四谛，他要忍于解脱道四谛的内涵。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呢，他的这个四谛如果能够成就的话，他就能够见到，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无声。那这样子呢，忍于无声的状况就是声闻缘觉所要忍的主要内涵。那这个部分确实是波罗蜜没有错，因为他就已经可以渡生死的大海，可是它却不是我们现阶段所讲的忍入。如果大家从之前讲字里面讲的世间人跟出世间人来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内涵跟我们谈的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佛把它这里呢把它归为说它就是禅观方面的波罗蜜。那接下来呢，佛继续在讲说，亦是忍入亦波罗蜜者，所谓被割截头目手足，乃至不生一念嗔心，谈波罗蜜，是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啊。那像这种呢，我们说先讲亦是忍入亦波罗蜜者啊。那后面举的被割截头目手足，乃至不生一念嗔心，这个部分呢，应该就是在《金刚经》里面所谈到了啊，佛陀回忆起往昔多劫以前，当时他当时在修行忍术，那个时候的名号叫忍入仙人。当时呢，他呢在行忍入的时候，遇见了所谓的割力王。那这个王呢，为了要 测试他这个忍辱呢，所以呢一节一节的截断他的身体，包含就像经文里面讲的割截头目手足。但是这个忍辱仙人呢，在遭受这样酷刑的时候呢，不生一念嗔心，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看到了只能够修行到这样的忍辱的时候，除了说一般世间的这个苦，所谓一般人所认知的身心的苦必须要能够忍之外，它必然也对于我们说呢，对于波罗蜜这件事情，对于解脱这件事情，必然也都有所实证，才能够在面对这样酷刑的时候完全不生一念嗔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我们说这是意识忍辱，意识波罗蜜。不过大家呢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倒不必呢不必呢把这些事情呢一定这样连结在一起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菩萨道的修行里面的话，本来就随着我们的修行的境界而有所不同，所以当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够让人家随意来割截我们的头目手足嘛。因为前面不是才跟大家说啊，谈到这个命长命长则这个长德，命短则短德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说菩萨戒里面有一个清戒叫做不顾入难处吗？那这个不顾入难处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好好的保护你目前的道气。那既然是如此的话，今天在你上在这个比方说上在三前位在修行的时候，本来就还轮不到你去布施头目手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不必的把这个割截头目手足把它硬加在自己身上，而应该要把它当成说去揣摩，去想象一下诸地菩萨呢修忍辱行的时候，未来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呢心里面呢发起敬仰，这个就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要做的。而且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道气。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观点去出发的时候，大家就应该会知道说，忍辱意识忍辱意识波罗蜜的话，那简单来说就是呢，我们在忍辱的这个过程呢还必须要加上正知正见，也就是对于解脱的正确掌握跟理解，这样子你的忍辱才会跟一般人的忍辱有所不同。这个其实也呼应到我们上个讲次讲到的无漏戒的部分，因为那个部分也都是因为有正知正见的关系，所以跟戒法相应。那至于说后面讲的檀波罗蜜、施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的话，各自当然是波罗蜜的这个本质，可是呢他们呢本身在布施、持戒跟般若的时候都有忍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比方说你要忍于难施，要能够继续布施；比方说持戒的部分难持，要继续忍于这个状态，要能够持。那般若波罗蜜就像说呢能够忍于智慧等等，像这类型的东西，当然它既是波罗蜜也是忍辱的一部分。那么非忍辱非波罗蜜者，所谓声闻缘觉的持戒布施。好，前面讲到意识忍辱意识波罗蜜的时候，佛说檀波罗蜜、施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个部分呢讲的其实是菩萨。那所谓的声闻缘觉的持戒布施的话呢，本身它是非忍辱非波罗蜜的话，因为这个本身跟菩萨所实施的内涵本质上就有所不同，所以如果是一个定性声闻的话，等于说他整个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持戒布施的这个事情呢，到最后他仍然是要决意要入五欲涅槃的。所以像这类型的这个行径呢，我们就把它划归在非忍辱也非波罗蜜。好，接下来呢在第八集里面第200页到201页这个部分呢，我们这个部分呢文字的部分应该相当的清楚啊，我们很快的念一次。善男子若欲修忍，世人应当先破骄慢嗔心痴心，不观我及我所相种性常相，若能作如是等观，当施世人能修忍辱，如是修以心得欢喜， 有志之人若遇恶骂当作是念，是骂理字不易时生，粗字初时，后字未生，后字生疑，粗字覆灭，若不依时，云何是骂？只是风声，我云何称？我今此身五音和合，四音不现则不可骂，色音十分和合而有，如是和合念念不停，若不停住，谁当受骂？这个部分呢，我们简单来说，这个部分其实是佛在针对大家修忍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碰到人家骂你的时候，你是如何修忍呢？佛就善巧开示了，第一个呢，就是观骂的这个文字呢，你把它拆开的话，是一个字一个字拆出来的。那这个一个字一个字拆出来的时候，那它之所以在你心里面会形成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是你自己把这个字给连起来。如果你顺应它本来就一个字一个字出生的话，那么这些骂的这些语言其实只是风动而已啊，有什么好称的？而且佛还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五音和合的，如果你的觉知心不对这些骂这些字自己想办法把它整合在一起，你又怎么会觉得骂呢？好，这是佛的举例。接下来佛继续说，然彼骂者即是风气，风亦二种，有内有外，我于外风都不生嗔，云何于内而生嗔也？世间骂者亦有二种，一者实，二者虚。若说实者，实何所嗔？若说虚者，虚自得骂，无欲我是，我何缘嗔？若我嗔者，我自作恶，何以故？因嗔恚故生三恶道，若我于彼三恶道中受苦恼者，则为自作自受苦报。是故说言，一切善恶皆因我生。佛继续针对骂这个字，继续给大家善巧方便。佛就让我们观察，如果骂这个字，比方说有人骂我们不仁不义这四个字的时候，当你把它结合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在骂你。可是实际上这个字，这个四个字是在哪里结合的呢？其实探究下来，原来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把这个四个字结合在一起了。如果这个四个字按照它原来出来的这个顺序放开来看的时候，这个不仁不义这个四个字其实都是风气在鼓动而已啊。那佛就说了，你连外面环境变化的这个外风呢，你都不会没理由的跟外风生气，那对于这个四个字的风气，你为什么要因此而生嗔呢？佛进一步甚至还告诉我们说，好吧，如果你真的觉得说这个四个字非得要结合在一起看的话，那你自己想想看啊，那个骂呢，有一种是实，有一种是虚，如果人家说的是真实的话，说中了你心坎里，你有什么好撑的呢？你就应该要当下要承受啊。如果他学的说的不是事实的话，那他说的这个骂这个字就像向天吐痰一样，到最后那个痰不是会落到他自己的脸上吗？跟我们有何关呢？所以从这个实虚两方面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撑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必要。佛所开示的这个用这个骂这个字呢，来开示我给我们的这些善巧方便呢，给各位菩萨建议说，自己可以多练习，你会发现还真的很有用啊。那佛当然最后就是说，所有归结呢，所有的这个嗔，一旦生嗔的时候会生三恶道，所以你看可以看看呢、啊，从把这个人家骂人的字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结合起来，然后结合起来之后，自己结合之后，然后自己生气，自己生气的原因，所以导致我们未来往生呢，会有机会掉到三恶道里面去。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可以说完全都是自作自受。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说嗔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划不来的事情，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找苦头吃。由此原因，我们晓得说忍这件事情的修行对于每一个菩萨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希望今天透过佛所讲的这个骂的这个例子，大家好好的去体会，日常生活中尽量的活用佛所举的这些例子，相信大家在忍辱波罗蜜上面也能够逐渐的精进。 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真假开悟之简易辩证法与佛子之行思，平时导师著。本书列举了禅宗破参开悟明心所证的般若禅，以及为悟言悟等眼湖禅之间的差别，条分缕析，简单明了，实为是否真实明心开悟之照妖镜。